伟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舍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足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舍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众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这是四十八愿当中主要集中谈的摄受众生往生净土的愿，又称为著名的摄生三愿。这三愿是我们能否往生的重要的条件呢，我们要加以了解。先看第十八愿，十八愿就是十念皆生我国愿，有时候会把十念解释为十生，但这里我们也得要辨识一下，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从观经的下品中身来看，念和称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念还是从意念心念来谈，就是对于那个非常散乱的众生，他心念不住，就让他称名。那虽然是称名，他又由这个音声带动他的念头，所以这个十念应该是要理解为念和声统一的十念。只要具足这十念，都能生到我国的愿。大概的愿目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众生至心信要，这是紧接着是第十七愿而来。十七愿已经谈到这个他方世界的诸佛都会在自己的刹土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及国土的功德。那这里十方众生就听闻到这样的一个净土的法语就至心信要，以至诚心、至信心、至要心发出愿往生的心，这就信愿具足了在这种情况下，乃至十念，这乃至中间内容还包含着上至这个要把这个说出来，就是他具足信愿，一定会尽行受的去念，多多益善的去念。但如果没有生活工作条件不允许，那最低限度也要念十念，不仅仅是说就是十生的问题了。如果这样具足信愿，乃至十生十念念佛，如果不能往生的话就不取正觉。但这一愿呢有一类众生除外，不在摄受之列，就是唯除造作忤逆重罪的，同时又诽谤正法的人除外。从这个愿来看，我们体会到这是阿弥陀佛的 这种大慈大悲的平等普度的这样的愿心了。施受十方一切众生往生净土，这里可以说是没有施舍任何高门槛的条件，非常简易啊，单刀直入，就是信愿持名，我就来施受他往生。我们讲这句净土法门是自简自易啊，自圆自顿，也就从这一愿里面可以啊体会到。中国的周易讲这个乾坤两卦，这个乾是纯阳啊，啊，它推到极致的时候，就以易啊易为它的啊智慧，这个坤呢就以它的简，简单的简为它的功能啊。你看这个乾坤两卦的极致，就是简易两个字。那我们看乾卦类似于无量光啊，坤卦类似于无量寿，所以我们也体会到无量光寿的极致在接引众生的方便上，也体现了简易的特点。这个简易就是自身名号，不假方便，不施舍任何条件。那正因为这个法门啊，自简自易又自圆自顿，所以它就难信啊。这个难信之法从十八愿都能体现到，因为极乐世界它是一个一真法界，佛法界，那你十方的众生又没有断烦恼，也没有也没什么修行，你怎么就称念佛号乃至十念都能往生？这是一般的世间的逻辑想不通，出世间的因果也说不通的事情。这十身怎么能往生？它的原理还是建立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感应道交的结果。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体与阿弥陀佛所证得的那个是平等不二的，是一体的，就在一体的这个一心当中，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就是我等众生心内的佛。好，这样拉近了关系之后，那我们只要有能感，就会显现属因。属因的愿力已经圆满了，现在就看我们能感的心是不是具备了。所以这一愿就谈我们怎么能感得弥陀这样的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这能感之机就谈就是这三句话：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是念。从修行的功夫来看，没有提很高的要求，但是这里提到的信愿的心态可是不容易。首先谈自心，你要自诚心呢，真实心呢。世间有一句话叫自诚感悟，不诚无悟，你要真诚。 为什么要真诚呢？因为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是至诚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实相显现出来的。你真才能感真，用虚假的心是感应不了的。那这个感应之道其实很神妙，不仅体现在宗教上，宗教信仰修行上，就一般的这个众生的互动都处处体现感应。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男孩，他家里就有很多苍蝇，苍蝇呢这个赶也赶不走，常常就在这个家里的食物上啊，这种钻来钻去，所以他的父母就很讨厌。既然赶不走的话，这个他的妈妈就决定明天到市场去买苍蝇拍子，把这些苍蝇给他消灭掉。那这小男孩听说又也觉得这样不好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给苍蝇写了封信，这封信也用他一个童心呢来写，他写上说苍蝇啊，这是我们的食物，你们的食物在垃圾堆，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们，我这是为了你们好，因为妈妈明天就要拿拍子来打死你们了。他又告知，他写完之后就要把信贴在墙壁上，但是小男孩又担心这个苍蝇看不懂他写的信，然后他还大声地对着苍蝇就念了一遍就贴在墙上，并且他在那个窗口呢还画了一个箭头，让这个苍蝇你从哪个地方走标明苍蝇逃生的路线你看第二天这些苍蝇果然就没有到他家里来了。这个韩愈当时被建佛古表被贬到潮州嘛做刺史，当地就有一个溪河里面呢就有那个鳄鱼啊常常出来伤害老百姓，也是一大公害。这个韩愈一去呢也就写了一篇这个治鳄鱼文呢先给他做了一个供养，一只猪一头羊送到水里就告诉他现在是太平盛世皇帝恩德普及十方你还是到大海里面去吧说你如果你还不去大海的话，那我是朝廷命官呢，就可能会带着强弓硬弩来对付你们了。这篇文章一念一写一记，这个鳄鱼还真的就没有了。那世间至诚感通，现在我们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十八愿早已成就，我们要有这个真诚心去感，不能虚假。那这一愿告诉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一定要发出真实愿往生的心这是自信。第二个是信，这个信呢这个自心信要这个自不仅修饰这个心，它贯穿下去也修饰这个信， 自信。自信就是你是深信，里面不夹着怀疑的。那在法相中说，这个信它是一个善心法呀，十一位善法之首啊。信心就是清净的意思啊，啊，心静为体呀。那对于阿弥陀佛名号功德，西方极乐世界超胜十方诸佛的这种刹土的庄严啊，是我等众生的故缘，对这些要有决定的信心。那信心的内容展开就很多了，那首先你从事项上要相信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的二有，有极乐净土，有阿弥陀佛，真实不虚。要相信六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证明的这个法语，真实不虚。进而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虽能在我们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刹之遥远，但仍然不出我现前一念之外。要相信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故园，娑婆世界是我们需要厌离的秽土。相信阿弥陀佛早已成就的佛，我等众生是未来当成的佛，体性上平等不二。如果从根基和修法方面来信，就有着善导大师说的两种深信。深信现在是罪恶生死凡夫，靠自己的力量出不了三界。在这种情况下，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就给了我们出离三界的一个强缘啊，这些都是构成信心的内涵。但这些信心虽然说了，我们也是觉得不容易，不容易产生信心，因为它太超越了，太不可思议了。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就从养性开始啊。佛不会骗我们啊。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说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阿弥陀佛的大愿，这都是他老人家开悟的境界。现在为度我等众生，把他开悟的境界和盘托出，所以我们能够养性，就等于把佛的开悟变为了我等众生的开悟，把佛的自见变为我们的自见。这个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没有信，夹杂着怀疑，忧郁不决，那你这个净土法门呢，也是很难进入的。这个信产生之后，那就谈智药。药就是一种情绪状态，情感体验，就是他很喜悦，很欢喜，很庆幸，心生大欢喜，德未曾有，要有这么一个心。这是旷劫以来不断的流转，终于遇到了一个当生能出三界牢狱的法门，而且是仰靠他的就能顿超的一个法门。哎，他要升起一个号药，而且不是一般的号药，是制药，就类似于《法华经》的这些声闻，总认为自己已经证到涅槃了。结果一听大乘的原教的佛法，
自己只是在300由旬的化成，啊，知道500由旬的保所的复地辉煌，却发现自己也有份，自己是一个穷子，原来自己的老父亲是一个大富长子，只要你肯点头肯认你这个老父亲的血缘关系，所有的财富都是自己的。所以他是从来不敢想，也从来不会去想的事情，忽然得到了，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这些身闻其待的只是洋车，啊，辟支佛期待的是鹿车，全教菩萨期待的是牛车，谁知道佛竟能给了他大白牛车，得未曾有，啊，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具足那种信心？如果他这个觉得哎，这念佛法门听了，无动于衷啊，漠然，觉得就那么回事啊，那就这个自要心，自要心出不来，说明他自信心没有。这里他是要有深刻的智慧和善根才能显现这种啊这种情怀的净土的情怀啊。在这种心态当中，在欲生我国，这就是发愿，欲就是愿呢，这个发愿愿里面就包含着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两方面。大家想一想，这个心不一定能发得出来，如果你没有对娑婆世界五欲六尘的本质，它的啊无常苦难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的话，你不可能产生厌离心，还是念念都在留恋啊这样的世间啊。就好像我上次在西安弘法，有个居士提问，觉得人生是很苦，特别是爱情很痛苦，但又舍不得啊，就是这个心，但是该怎么办啊？你厌离之极，才会产生对极乐世界的那种心慕，对娑婆世界要做牢狱想、火坑想、苦海想、火宅想啊，对极乐世界要做故园想啊，这个清凉慈想、阿弥陀佛做大慈父想啊，你这种内心的想念非常的明晰，这个世间没有一点的留恋，虽然你还在做世间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但内心一定是没有对这些的贪恋执着，这样你才能够谈你对于净土往生的愿成就了，要么都是口头上说的，内心不是那么回事了。为什么要谈真实啊？而且这真实，这也是要谈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你这种愿生极乐世界的心是真诚的，厌离娑婆世界的心也是真诚的，是体现在身口意三业的。那建立这样的信愿的基础，就谈乃至十念，乃至十念一定要谈。这种深信切愿的人，一定是念很多佛号的，一定是精进办道的，一定是如旧陀然的，啊，一定是带着欢喜心去念佛的， 先要把这个意思说出来，然后才谈乃至十念。确实众生的业力不同，他生存压力很大，工作很忙啊，或者是修其他的法门啊，兼修净土，这些啊乃至十念。而且这个十念呢，是不仅仅是谈临终十念了，就是平时你具足信愿称名也含平时啊，这就是慈云尊师尊者啊，就以这个为依据创立了一个十念法门。你再忙的人，为最忙的人提供你每天早上晨早起来向西合掌，静一口气念佛，念十口气啊，就满足这个条件，满足十念。所以你看，临终啊，十念能够往生的，比如张善和，他就是临终啊，一生都是宰牛啊，屠夫宰牛，临终啊，地狱像现前，很多牛都围着他索命，他很恐惧，赶紧叫他的妻子叫法师过来。啊，一个比丘师父过来就告诉他，这个时候只有阿弥陀佛能救你了，啊，所以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以及愿力，赶紧拿着香炉啊，点香，还来不及点好，就立身称佛，称南无阿弥陀佛，啊，称几声，就说牛不见了，啊，再称几声。说佛来了，就往生了，啊，这是属于啊这个临终十念成就的。这是观经讲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都是这样的情况，但一定要遇到善知识跟他讲这个念佛法门。但这个因缘呢，也是很难得到的。张善和没有多生多劫的善根，碰到这个境界，他能够想到去请比丘师父过来，而且师父一说他就相信了，啊，相信了马上就拼命的去念了，那是万中里面难得一二呀，啊，所以不能抱侥幸之心呐。所以有人看到哦，乃至十念哦，就觉得又能大业往生，临终十生就能往生，于是他就说啊，那我就高兴了，我就可以现在什么都不念了，等临终的时候再念十生了。那你要正确理解这句话哦，这个你临终的时候，你真的就有这样的正念吗？遇到善知识吗？什么？所以你真的是遇到这法门，马上。疗愈变形，多多益善的去念啊，比如这个平时就开始念的那个王打铁就属于这个。他打铁呢，感觉到人生很苦啊，一天不打铁，一天就没有生计啊，这个天天在火炉旁烤着，轮着沉重的铁锤，你想想这个活计也是比较辛苦啊，他就感觉到这种苦。有一天正好有一个出家人路过他家门口啊，他就赶紧啊热情地招待这个出家人，给他喝茶啊，供养，然后就请教，说有个办法能够让我。也不妨碍工作，也能修行，最后解决这种苦的问题。这位比丘师父呢，就告诉他念佛法门，那你就天天念佛吧，啊，一边念佛一边打铁，发愿求生净土。这个黄打铁呢，倒是有善根了，他听到就相信，他就天天。一边打铁一边念，一边抽风箱也一边念。 他的老婆就有点不理解了啊。他的妻子就说，你看看你这个苦老人，你这个样子打铁已经够辛苦了，你还要加上念佛，那不是更辛苦吗？这黄大铁说，哎，他说不这样，我发现一边念佛一边打铁更轻松了啊，甚至感觉到火也不像那么太灼热了啊，不是那么像以前那么灼热，抡那个铁锤呢感觉到更轻巧了。他说我还要继续念，他真的就这么一边打铁一边念，就是把念佛融到他的工作里面去了。这样你最后就效果出来了，三年就念成功了。有天跟他的妻子说，你跟我这个一套干净的衣服，我明天要回家了。他妻子就骂他，什么你回家，这不是你的家吗？你回什么家啊？一看一般念佛的人跟不念佛的人是很难交流的啊，这个思想概念价值系统不一样，就类似于跟外星人交流一样的，是吧？他也出现这个情况，他的妻子就听不懂他的话，什么回家不回家，是吧？第二天他就自己换上了一套略为干净的衣服，贫穷家庭的，是吧？他打了最后一块铁啊，说了四句话：叮叮当当啊，百炼成钢啊，太平将至，我往西方啊。说完就把这个铁锤一放在地上，自己这个手握着那个铁锤站着往生了啊。所以这个黄达铁就属于自心信要一生我国而进行受去念所以这个乃至十念，这个十念不是说具体的一个数字。谭暖大师对这个有一个解释，就是业事成办。这十念就表明你往生的这个敬业成就办成了，不必拘泥于到底是几念，只要你念佛的念头相续，不细缘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但一般的人呢总是很执着，他执着到底要几念呢才能往生呢那谭暖大师只有幽默想，你到底要几念几生才能往生，这不可能口头宣说也不能写在壁头上，我们还是要在密室里面去说实际上就是已经说清楚了，业事成办。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式的去念，乃至一天三万五万十万，前面讲自信心要一生我国，它法尔自然的就要落实在你的多念佛号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一句佛号千念万念这个意念，无非是把这一念念佛的念念熟纯熟，投身是无明的一念，我们的解脱也是念佛成就的纯熟的一念。这一念纯熟了，临命终时自然感得阿弥陀佛前来解引，自然就能见到西方三圣现前的情况。这里还要注意，这乃至十念不仅仅就是说指恶人往生，有人望文生义，说这个乃至十念就是指观经的下品下生，于是就容易把这个十八愿理解为针对恶人的。实际上这里又没有谈这个问题啊，这都是有点望文生义啊。 啊，这阿弥陀佛对十方众生，这里有恶众生也有善众生啊，所以我们理解就包括那些很有修行的人，比如在宗门教下他修他的法门，但兼修净土啊，具足每天十念，也属于这一愿属色。比如宋代的圆照本禅师，他在杭州和苏州都开堂接众，是以宗门宗风来接引众生的。但是有修净土的人曾经在定中神游极乐世界，发现极乐世界的这个莲池里面有一朵莲花非常灿烂，上面是写着圆照本禅师的法名。那从定中出来就去拜见呢，啊，顶礼这个圆照本禅师，就问他，你是在宗门下啊修行和佛法的人，怎么极乐净土还有你的名字呢？啊，那圆照本禅师啊，就是回答，虽在宗门，亦兼修净土。所以这一类的，那不仅圆照本禅，像天一怀禅师啊，啊，很多的禅师都是这个样子。百丈禅师在对丛林里面的比丘死亡涂皮的时候，都要举扬十声佛号，回向愿他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不要简单的理解为就是针对恶人的。那针对恶人，他就容易说净土法门是恶人正极，我们是要考量的。啊，净土法门是三根普披立顿全收的。我们中国的祖师常常说净土法门啊，是正接上上根基人，旁接啊间接引中下根基的人，还是以上根基人作为正接的对象。为什么？你说你能对净土法门这个大不可思议的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法门，你能产生自信心要欲生我国，你这是什么根基啊？这么有相当的善根和智慧，怎么可能会具备自信心要欲生我国啊？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了。那有的人一听哦，乃至十念就能往生，他一听就哦，我已经往生了，啊，他就承担他已经往生了。他不知道这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呀，你内心真的相信了吗？我们与生俱来的贪嗔痴慢疑，怀疑是根本烦恼之一啊！啊，这净土法门。祖师常常说是九法界众生靠自己的力量很难相信很难理解的一个法门呢。你怎么一听你就说你相信了，我已经往生了啊，我不需要去念佛了啊，这东西是有自欺欺人的这种风险的。所以这个净土法门谈感应，尤其注重信愿。这一愿的核心就是要自心信要欲生我国，在你的念佛的功夫上乃至十念提了一个底线的要求。那为什么在功夫上没有提更多要求，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感应是靠信愿。这就偶一大师所说的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功夫的浅深。所以这个虽能信愿行三者，它是辩证统一，尤其针对十八愿来说更强调信愿。具足这样的深信切愿啊，持名念佛乃至十念啊，阿弥陀佛决定这样的净业行人往生，如果不往生的话就不成佛。那这一愿是无条件的平等的救度，这叫方便中第一方便啊。